但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按着他公义的要求，人犯罪得罪了至高上帝的圣身威严，必须受到极极的刑罚，就是身体和灵魂要受永远的刑罚。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给人地狱的刑罚？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给人地狱的刑罚？他的答案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他除了慈爱化来说呢，他也是公义的。按照公义的要求，罪的公价就是死，人犯罪得罪，注意至高上帝神圣的威严。所以我们得罪的是什么？我们犯罪得罪的不是简简单单只是人而已，或者我们的妻子、邻舍、老板、员工、同事，不是只是他们而已，我们得罪的乃是至高上帝的威严。所以当我们得罪这样子一位上帝的时候，按照公义必受终极的刑罚，就是身体和灵魂的救赎。那我们也就知道，耶稣基督当他把我们从地狱当中救拔出来的时候，他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为我们成了那样子的，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承受着地狱的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尤其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常常得罪你，主啊，我们每一天从心思意念上，从行为上，常常都是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不离不弃的约。虽然我们借着我们初始的信心来相信你，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的行为是常常得罪你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你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必要将我们寻回，这是就是你永不离弃的爱，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主啊，我们愿意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愿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从你而来的丰丰富富的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跟我们主右左右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来彼此问安哈。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哈，一起来问安哈。我们感谢上帝啊，上帝一直带领我们啊。不管是信心刚强也好，信心软弱也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恩典的时候，这样子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去继续软弱，而是在恩典之中让我们可以站起来。作为一名基督徒啊，我们的属灵经历常常会体会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也会有许许多多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行为是软弱的常常会犯罪得罪上帝，没有一个人能在上帝面前夸口。如果上帝要纠察，上帝如果要查看我们的罪没有一个能站立得住的包括我在内我这个周五我才分享了我的软弱，就是我因自己开车而骄傲，开车的水平轻视师母人都是软弱的，你看见没有而且在困苦当中，我们常常会怀疑上帝的慈爱。一个著名的天主教的 修女啊，叫做德雷莎修女啊，你知道她是，如果我们按行为来说，哎呀，她是一个圣徒哈、啊，真正意义上圣徒。当然，我们且不说她是她的信是不是正确、啊，但是从行为上来说呀、啊，她真是一个圣徒啊，因为她去到印度去，到那贫民窟里面，一生都委身在那里啊，那但是他在描述自己的怀疑的时候，他写给一个 Michael 主教，他说Michael 主教，耶稣特别爱你，但对我来说，上帝的沉默和我心里的空虚是多么的大呀，上帝的沉默和我心里面的空虚是多么的大呀，我看却看不见，我听却听不着，啊，你知道这有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最困苦的时候那个呐喊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德雷莎修女她写的一本小册子叫做 Doubt， 就是怀疑，啊，这个小册子就如同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 一样，奥古斯丁的这个。他所写的这个他的一个信主的传记跟生平的传记的一样，我们常常会看到哈、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苦难当中很难体会到上帝的真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是把它调整一下可以了吗？啊，可以了哈、啊，好，那而且你看，我们跟耶稣时代的门徒也是一样。耶稣时代的门徒，耶稣常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仍然在忍耐你和我啊，就是我们都是那个小信的人。也特别是在上帝的时间表跟我们的这个期望产生冲突的时候哈、啊，我们常常会怀疑上帝的能力和他的信实。你第一，你会怀疑上帝的能力，有没有上帝啊？第二，你会怀疑他的信实，他是不是爱我呀？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啊？所以你知道，这都是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你就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多么容易跌倒。我们看到，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虽然他是信心之父，在这方面，在软弱的方面，不单只在刚强势方面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在软弱上面那也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软弱跟我们的软弱也是一样。我们上一次16章，你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呀在玩弄上帝，在耍小聪明，结果变得一塌糊涂啊。亚伯拉罕呢是让以利以谢他的仆人做他的继承人啊，而这个撒拉呢想借着他的使女夏甲来借夫生子啊，给他生了以实玛利做他的继承人。在这一章里面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仍然是软弱的，上帝给他应许的时候他怎么说呀？他说愿以实玛利行在你面前啊，你看到没有啊？你看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三方都受苦，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介入，情况啊就会变得更加的糟。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亚伯拉罕的约啊，我们叫做耶和华的约，好，我们知道在15章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之约，12章也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但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我们要把它变一个主题，叫做耶和华的约，就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不是我们与上帝立约，是上帝与你立约，不是建立在你信心大小的根基之上。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约？耶和华的约， 第一，它不是建立在你的行为之上，不是说你做得好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做了好了上帝就爱你，做了不好了上帝就不爱你，也不是建立在你的信心之上，不是说你信心大了你这个约就成立了，你信心小了你这个约就不成立了。这个约呀、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和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之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约呀、是建立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之上，建立在萨拉的信心之上，你说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那么他们的信心的软弱呀，就足以令到上帝说你不在我的恩约之内了。你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呢，第一，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第二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不足，不是让我们在这个约上可以放纵，给我们这种放纵情欲的机会，让我们持续的去软弱的。那你知道你是在软弱当中，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软弱当中。所以你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慈爱是这个恩约的根基，不管是对于你来说还是对你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的失败啊，你的失败并不能让全能的上帝违背他在这个圣约当中对你的应许。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说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自由意志，你不能靠你的这个救，你甚至不能靠你的信心得救。你知道啊，你虽然因信称义，是借着你的信心你得称为义，但是你不能靠着你的信心得救。为什么？因为你是靠着恩典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信心。你要靠着自己的信心，你的信心靠不靠得住啊？靠不住。所以我们的约不能令到上帝违背他自己的约。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是这个，一共是这个，我们会讲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软弱不能否定耶和华的约。第二点呢，就是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的约不能否定人的责任。第三点，我们应当在主里面靠着他的恩典遵守耶和华的约。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五章里面那个约就是耶和华所立的，这个亚伯拉罕并没有做什么。为什么呢？你要去读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话，你看到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只是上帝给他应许了以后，亚伯拉罕就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上帝给他说，你找些牛羊来你把他们都劈开两半然后呢你在这里等着然后是谁从那个牛羊中间经过呀？是上帝从耶和华从那个牛羊当中经过呀，他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个约是谁立的呀？是从上帝开始，由上帝结束。亚伯拉罕只是什么呀？借着这个约，他只是不断的说：“神呐，你给我什么保证？上帝啊，你给我什么保证？”上帝就说：“那这是我给你的保证。”我们来一个婚礼仪式吧这就是立约的仪式。到了这里啊，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八节，尽管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但是上帝仍然坚定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知道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是亚伯拉罕他娶了夏甲以后，然后那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13年，12到13年啊。所以上帝又向他显现，你看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软弱的啊，他一直软弱着，注意哈，啊，一共到这个13年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注意，不是亚伯拉罕去找上帝，是谁啊？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对他说，说什么呢？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你要会唱一首歌的话，就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个就是这个全，我是全能的神，就是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啊。为什么上帝要在这里说全能的神呢？你就想想哈，你看到亚伯拉罕、撒拉都不能生育，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拉多少岁啊？90岁，两个人差10岁，那这个时候上帝说，这个应许啊，什么叫全能？就是我在我的应许上我是有能力的，我答应给你的我就有能力给你，这就是他的应许。而且我给你啊，完全是出于我的恩典。换句话说，人虽然是软弱的，上帝是全能的。人的软弱不能让上帝废去他与人所立的约。就算亚伯拉罕不守约，耶和华必定守约。耶和华在他的恩约当中，我们注意，他有一个要求，他与我们立了约，他跟我们结婚了。这个结婚不是没有要求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呀？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呀？完全人啊。什么叫完全？就是 complete 就是完整。我们现在都是什么样啊？我们现在都是残缺的啊。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是你当在耶和华面前，在上帝面前，你在这个恩约当中，你在这个婚姻里面啊，你虽然是不洁净的啊，但是你的目标乃是要做一个洁净的人。我们要注意后面，我就与你立约。这什么叫我就与你立约？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我们一读起来，哦，我们必须做到完全人，上帝才给我们立约。你要不做到完全人，上帝就不跟我们立约。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你看那个英文啊，你要做完全人。I will cut a covenant。我愿意。我必定与你立约。换句话说，这个后面这个我与你立约，是我们做完全人的什么呀？一个根基，而不是我们做完全人是立约的根基。所以你要把这个来给它倒过来。很明显，亚伯拉罕不是完全的，对不对？他当然不完全了。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你看到上帝说我愿意，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爱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对不对？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与你立约，他与你立约是你做完全人的根基。 所以这是恩约的要求。我们行事不完全，但是你的目标必须是完全的，对不对？就如同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就很明显，我在婚姻当中我也不是完全的，但是我的这个目标是需要是完全的，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圣洁的丈夫，做一个圣洁的妻子，在圣洁的恩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啊，13:11，他怎么讲啊？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弟兄姐妹啊，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恩约乃是这个样子，我们并不完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以完全，但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才需要以完全为目标。他说你们要做完全人，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是完全人，所以我们要做完全人，对不对？腓立比书我们都熟悉的，腓立比书的3:12，保罗这样说，这圣徒保罗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没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耶稣基督怎么得着我呀？他以完全的爱来得着我，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是完全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是圣洁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试探呢，周围到处都是哈，魔鬼的攻击也到处都是，但是靠着上帝的恩约跟信实，每当你跌倒，在哪里跌倒，你都能在哪里站起来啊，你都能以你的耶稣基督的完全来回应他对你完全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使人完全的福音啊，你看到这个就是有区别了，不要把福音理解成天国门票似的啊。换句话说，我买了一个门票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啊，剩下就剩享受了啊，就跟你买了个这个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啊，买完了以后这个就可以了，剩下你就坐着这个什么飞机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你就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去享受了啊，这不是这样子的，这不，天国不是这样进入的啊，这个这样子也进不了天国啊。这个天国门票式的福音呢，就是把天国要下来，把完全丢弃了。但是你看到这个约就是完全的约啊，所以这样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个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呀？这样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神又对亚伯拉又对他说，你看第二次了，第一个我要与你立约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对不对？第二个有什么不同哈？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你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建立我的约，做我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 这个时候第一个，你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匍匐在上帝面前，这是一个敬拜的场景。他这个谦卑顺服在上帝面前，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他愿意去做，他信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信不是相信我们的信心，你的信是相信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谦卑的接受。第二个，这个约进一步的描述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这个他要成为多国的父，原来的第十二章就是要让你成为大国，第十五章是什么呀？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会成为大国，然后你会有很多许许多多的后裔。但是这里呢，你看到啊，你要做多国的父，注意更大了。所以这看这个约，从原来小小的，对不对？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好，这里要做多国的父，啊，除了这个后裔极其繁多以外，还有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所以你看到有没有实现呢？这个约有实现，对不对？你看到有多少个国家尊崇亚伯拉罕？有哪里啊？当然是以色列尊崇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个阿拉伯国家怎么样？穆斯林的国家怎么样？尊不尊崇啊？也一样尊崇哈，那你要在很久以前呢，当然美国总统是这个按圣经哈，这个在以前呢，国王啊都是要主教来按立的。那国度从你而出啊，君王从你而立。那不单止于亚伯拉罕立约，还以他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所以这个应许啊是有实现的啊，而且这个约包括迦南美地，不单只是后裔繁多，还有这个土地，美好的土地，最终啊他要做我们的神。那包括我们这些外邦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他并没有离弃亚伯拉罕，也没有离弃亚伯拉罕的后裔。人的信心软弱，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看到他这个应许是什么呀？必作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说我们洗礼的上面啊，他要怎么样有婴儿洗的原因，也是有这个原因。因为他不单只是我的神，也是我儿子的神，我女儿的神，而且他必做他们的神，这是他的应许。那第九节我们看到哈，这个应许啊并不能否定我们在约中的责任。
所以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立约了什么呀？
立约了以后，你在这个约里面你是有责任的。所以你啊，你不是说是每个星期天就来这里听听，然后就回家了，这样是不对的啊。因为你还有个责任了，你不要星期天来这听听就回家了啊。所以我们在周一团契，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改变，叫自我面对自我啊。在周一团契里面，你回去要有责任的，要做作业的啊，要背圣经的啊，需要背圣经的。所以你不是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听课啊，那这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这是什么呀？责任，对不对？割礼，这个是基督徒的责任啊。当时的 当时的基督徒的责任啊。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你们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看到原前面你们要做完全人，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个道德律的责任，对不对？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就要去做完全人啊，你不能这个拿着这个约，然后拿着上帝的怜悯，然后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一点不尽自己道德性的责任。第二个在这里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叫做圣礼性的责任。那圣礼性的责任对于我们来说包括什么呀？包括洗礼跟割礼，包括守安息日，这个就是圣礼性的责任。所以你世世代代，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个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的就在你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背了我的约。所以你看到这个责任是什么呀？这个责任我们要注意这个约的责任，要不然我们不能理解你受洗究竟以后，你受洗之后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第一，你要做完全人，遵行上帝的旨意，道德性的诫命。第二，你需要什么呀？你需要你和你在你权下的人都需要遵守圣礼。你和你权下的人都需要遵守圣礼。那怎么遵守圣礼呢？第一个就是婴儿的洗礼。婴儿洗，所以你要跟你的孩子啊施行婴儿洗。如果你孩子还是小的时候，这个大了以后呢啊，如果他相信了也要受洗，也要受洗啊。这是我们承担一个圣礼的责任啊，圣礼的责任。当然这个割礼你知道啊，什么叫做割礼？为什么要割礼啊？你们知道割礼就是我们在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把那个羊皮啊或者说包皮割掉。这个叫它的含义是除掉肉体上的污秽。这是它的象征意义，跟洗礼一样。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呀？除掉肉体上的污秽。所以你信了以后啊，你就应当受洗。你如果没有信的话，还没有信啊，那就不应当受洗啊。你要信了以后，你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受洗。所以这个圣礼的责任呢，不是一个，既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事情，不是说，哎呀，我洗不洗礼我都能得救。错，我告诉你啊，当然不能按照严格的完完全全的律法啊。你如果信主了，但是你却没有受洗，说自己信的啊，没有受洗的人不得救，还没得救。因为你都信了，你有条件结婚，你却不想结婚，那是什么呀？我们常常说那叫什么呀？那叫耍流氓，只想享受恋爱的感觉，不想承担这个婚姻的责任，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啊，当我们这个真正信了的时候，你就要跟牧师说，你说我要信主，因为我真正信了。这个时候教会会检视你的信心，看你真正是不是信了，要对如果还有什么缺乏的话啊，就有一个补足啊，就有一个补足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长老的面试啊，你不要把长老的面试 当成一个考试，要把它当成一个看一下这个我的相信上还有什么缺乏啊，我要补充一下啊，把这个信心啊真正纯正的，然后我来相信。所以它是一个圣洁而庄重的事情，是不可亵渎的事情。第一，我们不能随便亵渎，就是说啊，我不管信不信，我就随随便便的受个洗吧，这是不对的，这叫做亵渎上帝的圣名啊，担当自己的罪。第二个，不是说呀，哎呀啊，我现在我做的不够完全，这个我不受洗，我不受洗，不受洗啊，你说我信不信？我信啊，但是呢，这个我也知道我得救了，但是我做的不够完全，我不受洗，不受洗，我要受洗了以后，我害怕，害怕，有的人会这样子的哈，啊，那这是什么呀？还没有得救，不是在真理上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是他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不一定受洗了一定得救，但是信了却不愿意受洗的基本一定不得救啊，不是一个严格的律法，但是信了就要受洗啊。所以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有这个约的标记。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圣礼只有这个啊，圣餐跟这个洗礼啊，但是还有啊，这个守安息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呢，跟我们名下的人，我们权下的人啊，那我们的儿女如果不在我们权下了，那啊，就他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他如果是在你的权下，你看在这里啊，你跟你外面买的、家里生的，只要是在你家庭中的，你都有责任给他们受割礼。谁不受割礼啊？怎么样啊？必从民中剪除。这个也是没有错的。这个也是没有错的，谁不受割礼啊，必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说，什么叫从民中剪除？当然这个解经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这个死刑在那个时候啊，但是另外一种更可能的就是他就不属于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约之外。所以为什么要婴儿洗啊？那是一定需要的啊，婴儿洗直到可能直到八九岁啊，我们都有孩童洗，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十岁以后基本上嘛就不太适合做这种孩童洗啊，那我们就会在等待让他们信了以后就做成人洗。那这都是我们在圣礼上面的责任。这也是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洗礼，也不要轻忽那个圣餐哈，这些都是轻慢不得的。不要随随便便领圣餐，也不要随随便便忽略圣餐啊，这都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圣礼的责任。守安息日不要随随便便的不来守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怎么样啊？一个不守安息日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啊？他说他信了，但他不守安息日，他怎么样？没有信，民中剪除，而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安息日也是同样是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主日来守主日？这是我们在约中的责任。所以上帝的不离不弃，并不能否定我们在约中的责任。第三，就是恩约是上帝的应许，让我们不要怀疑上帝他应许 实现的能力。第十五节开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生一个儿子，我也要赐福给她，使她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地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我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了明年这个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我的约，坚定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所以你看到哈，这都是真实的啊，有根有据。亚伯拉罕是软弱的亚伯拉罕，德雷莎修女是软弱的德雷莎修女，谭牧师是软弱的谭牧师，蔡牧师是软弱的蔡牧师，唐崇荣是软弱的唐崇荣，都是软。信心的伟人心里面都充满了怀疑跟不信。亚伯拉罕虽然相信神，他虽然伏伏在地谦卑的在上帝面前，但是他仍然是软弱。为什么呀？因为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应许，面对的是这样子一个应许，这个他现在是99岁，萨拉是90岁，上帝对他的应许是，萨拉呀，你要90岁生一个儿子，严格来说91岁，91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而且不但如此啊，你的儿子啊，要后裔极其繁多呀，要成为多国的母啊，你要成为多国的母啊，你想想，这个时候啊，产生了一个状况，这么大的应许，这么大的祝福，产生了一个状况哈，亚伯拉罕口头上承认，心里面说什么呀？不可能，对不对？这怎么可能？你看他说的话是什么？这个伏伏在地，表示谦卑，所以这就是。这个他有一个矛盾在里边，你看到我们实际上都存在这种矛盾。他伏伏在地，表示谦卑接受，然后呢，他喜笑说：“哎呀，我都已经99岁了，你看我的太太都已经90岁了，他还能生养吗？”那现实点吧，还是那上帝啊，愿以实玛利亚行在你面前，我谢谢你，你看。我86岁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了以实玛利，对不对？我以前以为我的仆人是这个什么，现在啊，你给我更大的祝福，让以实玛利能做我的继承人，萨莱吧，那就别想了。有见80岁老翁跟20多岁的女子结婚生孩子的，没见这个，没见这个，啊。妻子已经99岁了还能生孩子，90岁了还能生孩子，这他认为不可能，就如同马大一样啊！你看我们的信心也是马大的信心。那拉撒路死了以后，然后去见到这个耶稣了啊！耶稣说这个对耶稣说，耶稣对他说，拉撒路要复活。他说，马大说，我知道，拉撒路啊，他在末日的时候。一定会复活的，我知道。 你看他的信心怎么样啊？是软弱的。为什么？他不相信耶稣的能力，这个全能的耶稣能让拉撒路现在就能够复活。我们呢也是一样。你可能你知道有永生，你也相信永生，你也愿意接受永生，但是你说真实的那个时候就是有永恒的生命，然后你真实的就是身体的复活，那可能很多基督徒就笑笑吧，我还是按照现在这样子生活就行了，我这个口头承认是一回事，但是我活起来，那我行事为人呢，那自己的另外一回事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信心的软弱。但是上帝怎么说呢？你看亚伯拉罕怎么说呀？亚伯拉罕说：“不然 ，no， 不是这样子。”他说：“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后面，这个萨拉呀也在那里笑啊，所以两个都是不信。这个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你看到啊，我们真的是软弱跟小心。当我们的信仰有偏差的时候，当你有小心的时候，上帝借着他的显现，借着他的话语就对你说，我告诉你，我会不断的告诉你，这都是真的，你啊将来会有永生的，就跟你现在活着是一样的，你将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比你现在这个身体更加的强壮，更加的美好，将来天国呀是很美好的，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够美好了，只是人把它搞得乱七八糟，这个将来的世界呀更加的美好，这都是真实的，不管你信不信，这都是真实的。而且注意，是上帝要坚定这个真实，你信不信都无所谓。我们昨天跟这个陈弟兄才在那里做，跟那些年轻人做见证，我就特别感动上帝在陈弟兄身上的做工。他就说我信主以后都是上帝的带领。他说这个我在这个 homeless shelter 里面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啊，这个我就这样做，我不管人怎么看我，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啊。然后他说这不是我做的，上因为有上帝啊，所以这是极其美好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啊，最终是谁啊？是上帝建立他的约。亚伯拉罕在恩约上面有信实的回应。你看到第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我们这正当那日听了以后怎么样啊？马上不犹豫不延迟，马上给家里生的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正像上帝所说的他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从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也一同受了割礼。这就是信心之父。什么叫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也是顺服之父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也是死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的恩约当中啊，你领受上帝的恩约，上帝来保证你一定得救，上帝来保守。但是你在恩约当中，你要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有第一道德性的责任啊，遵守上帝的道德律；第二圣礼性礼仪律的责任，你现在仍然要遵守礼仪律啊，守安息日。当然，安息日既是道德律，也是礼仪律。守安息日，守洗礼，守割礼，而不是守这个圣餐，这都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特权。所以最终我们相信上帝必然信实的保守，也愿我们以完全为目标，愿上帝保守相信他的人跟寻求他的人。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与我们立约，你是信实的上帝，我们愿意服伏在你的面前信靠你，愿意让我们竭力寻求，向着标杆直跑，你必保守你的约。愿你托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履行在约中的责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